哎，
嗯。
啊，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二的湿婆经的讲解。我们上周讲到24，我们今天从25开始。25说，有福的人啊，要像午时专注于心一样。植入莲花的心中。26，无心之心保持在中心，直到，这两条都是在讲到关于融入心间的冥想。在第25条提到，当你把午时专注于心，午时正好是眼、耳、鼻。舌身，也就是外在的向外的这些感官的功能。当你把向外的感官的功能完全融入你的心间，莲花的中心，你将成为有福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一个人越向内，他的福反而会越大？有两个方面，当你深深的融入你的心间，当你因为爱，因为任何温暖的感受融入你的心间，这个经验也许每个人都有过，或多或少。如果你是一个更加倾向于感性的人，如果你更加的感性化，一般。女性来说，对于这个冥想会更加的适应，一种爱的经验，一种被温暖的经验。这个经验一旦产生，你突然间就会把双手交叉在胸口，闭上双眼，感受到融入心间的陶醉，好像你的心被温暖了。而一个人如果能够长久的安住在这种被温暖的状态里，他将会变得有福。为什么呢？这和你能量的趋势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越是对外扩张，越是使他的意识状态超出身体向外在扩张，形成一个意识扩展的经验，他越是会受到生命的平衡。生命的通课，因为你在变得扩大，你在超出你应有的范围，那么自动就有一个平衡力量要把你压回你本来的范围之内，你侵犯了不属于你的范围，所以没有人喜欢一个自我膨胀的人，没有人喜欢一个骄傲的人，没有人喜欢一个非常非常自我中心，也就是非常自恋的人，因为这些人。他潜在的能量倾向都是膨胀化的，向外膨胀了，向外扩张了。你的扩张意味着你在侵犯存在的领域，即使你旁边没有人，你侵犯的是一个空间。而即使你侵犯的是一个空间，你一样会受到来自生命的压缩，生命的平衡。对一个扩张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一个潜在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他会受到生命的克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传统宗教里都提到，一个人应该戒除骄傲，戒除急躁，戒骄戒躁，有一个成语。为什么急躁也要戒除？因为急躁意味着你拼命在向前冲。骄傲意味着你是全方位的扩大，像一个圆周一样，像一个水中的祁连一样，360度的扩展。而急躁，你像一个箭一样，你往某一个特定的方向扩展，你拼命的要伸手抓前面的一样东西，你恨不得立刻把它抓到，你很急躁的完成这个动作，意味着你在向前伸出手去。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定方向的扩展， 一旦你产生任何类型的扩展，无论是360度的啊，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骄傲，还是一种急躁的扩展，你都将遭到生命的反作用力把你压回来。这种反作用力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展现在你的生活当中，莫名其妙你的遇到的事情就开始越来越不顺，你要办的事情很难办成，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些阻碍，一些障碍，你出门突然摔了一跤啊，你要过马路总是红灯等等。当然我是举例子，生命会以各种各样你想不到的方式，或者是你没有留意的方式来平衡你，这个就是一个扩展的倾向。那反过来说，当一个人开始收缩，当一个人开始向内收缩，变得内化，我们的群叫意识内化冥想，当你变得更内化，意味着你在适应的人格变得更加柔和，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无我。当你深深的使你的五个感官融入你的心间，向内收缩的时候，你有一种天然的陶醉感，天然的闭上眼睛安睡在其中的放松感。一旦你融入你的心间，你突然会感觉到你回到了家，一个完全融入其中的经验，一个完全向内塌缩的经验。而当你向内塌缩的时候，外面的东西就会自动的进来。所以庄子曾经讲过，当你是凸起的，水就会往外流开，当你是凹陷的，四面八方的水都会向你这个凹陷的地方流进来。所以一个人要成为虚怀若谷的人，意味着他的内在要向内融化，内化，要向内收缩，要呈现一个完全敞开的空间。只有当你是空，是一个敞开的空间，祝福的泉水才能够注入你。你如果太满了，没有东西能够注入你。你如果甚至不仅是太满，而且是扩张了，那么甚至来自存在的力量甚至会来消解你。所以当你能够做这个融入心间的冥想，你将成为有福的人。这个是一个方面，这个仅仅是一个方面。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方面？意味着你做到的事情的一半，其中的一半，也就是你成为一个内在敞开而空虚的人，你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柔软的人，而不是那么冲塞满东西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一个扩张的人。当你成为柔软的、谦卑的，生命的福报将能够进入你。但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对于这一半来说你是被动的，你只是被动的收缩，被动的融入你的心间。还有另一半，另一半似乎更加的主动一些，更加的重要一些。另一半是什么呢？越是当你的能量向内收缩，意味着你没有浪费你的能量，你在凝聚你的能量。而能量的凝聚势必产生能量的上升，一个饱和的能量不得不沿着你的脊椎或者中脉升起来。这个在释迦经里的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啊，内在的活力会沿着脊椎骨上升。而越是内在的能量上升，意味着你的人格、你的意识状态会越来越明亮璀璨，越来越充满阳光啊，它是一个阳光照耀的一个内在状态。我给大家发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今天刚好搜到偶然的看到了这张照片，所以也许大家可以知道真正的一个内在阳光的人将是怎么样的。这张照片是觉醒字母组里的一张我抠下来的照片啊，这是一个老外啊，一个接近30岁的一个妇女， 他有一张相当淳朴的面孔，这跟我们现在近期非常流行的所谓的美女照很不一样。我给大家发一张所谓近期的美女照啊，大家在大群里能看到吗？这两张照片，我不知道大家能够区分出它的区别在哪吗？一个是非常流行的啊，近期的，我们现在这个无论到处广告都有的这种美女照片，一个是我今天下午刚刚发现的这个一张，我觉得非常好的一张，象征一个人内在阳光升起的一张照片。它这两类人群其实是有巨大的差别的，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人类太浮躁了，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喜欢后两者，年轻的美女照片，但是对于第一类人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更加的土啊，好像土了一点。其实你如果看得够深，你将发现其中有巨大的差别。你会发现后两者极其的单薄，你有没有发现后面有人小宝也发了一张美女图，这后面的三张美女图相当的单薄，它的内在其实是空虚的而没有力量的啊，它的内在其实是一个空壳，完全没有能量，非常虚啊，内在没有任何的能量。虽然他的外表是美丽的啊，外表是年轻的，比我发这张照片更年轻，但是你如果看第一张照片，你会发现这个人内在极其充实。只有一个人的内在能量是充实的，而不是空虚的，他才能升起真正的阳光。所以第一张照片的这个外国妇女，她的内在的阳光是发自本性的，非常非常的充实。你从她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某种质朴的倾向，比较淳朴啊，她的内在能量也比较充实。所以当一个人内在能量开始向上升起，而且是如此充实的升起，他会自发的变得阳光跟有活力，而且这种活力不是外在妩媚的活力，它不是一种妖艳的活力，它是一种以自内而外的天然活力。所以当你是内在充实的，当你是内在充满活力的，你注定会吸引充实的人跟事，注定会吸引充实的有活力的人跟事同样来到你的身边。这个是能量匹配的对应效应，它是一种对应。你是悲惨的，你会吸引那些悲惨的人来到你的身边；你是阳光的，你自动会吸引那些阳光的人来到你的身边，阳光的事来到你的身边。所以当你是让你的五十原来向外散发能量的五个感官，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感官基本上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向外散发的，你眼睛看多了电脑就会，时间长了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以后也就会感到疲劳。为什么？因为你在通过眼睛消耗你的能量，你如果塞耳机听三个钟头的音乐，你一样会感到疲劳。你在通过耳朵在消耗你的能量，你的五个感官实际上都是对外消耗的。而这里他说，当你把五者专注于融入心间，它不对外消耗，它开始向内融入了，它把本来用于对外消耗的能量开始融入你的心间，你会发现它既是一个内化敞开内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使能量在你的心间变得更加充实饱满的过程。它并不是融入里面以后就消散掉了，没了，变成空虚了，不是，它是一个向内更加融入凝聚的能量现象，它内在变得更加充满，更加饱和，以至于那个能量开始上升了。那个能量一旦上升，你将会变得阳光啊！这个是 中脉冥想注定发生的现象。 Shiva 在湿婆经里面也提到，内在的升起意味着活生生，意味着你活力的升起。所以刚刚有人提到，如果你冥想中脉感觉到变得更累了，你一定什么地方有错误。因为这种现象应该正好相反，你内在的活力升起，你反而不会更累，反而会应该变得更加充实饱满。你一定要发现你在什么地方错了啊！也许你没有发现你的漏洞在哪里，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人有可能有很多的漏洞存在，这些漏洞也许是你平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因为只有你自己了解你的生活习惯，你的生活习惯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是相当消耗能量的，但是你没有发现。所以你一定要仔细的观察你本人的生活，本人的各种性格倾向，生活的作息跟习惯，你发现你在什么地方在漏能量，在什么地方在消耗你的能量。所以当你在中脉冥想，你一定会聚集能量而不是消耗能量，你一定会变得更加有活力而不会变得更加的疲劳，一定会这样。你一定会变得像这个外国的妇女一样，变得更加的充实饱满而富有阳光。她的前额是比较亮的，她的整个眼神都是比较亮的，她是一种非常充满的状态。而不是你看她的眼神跟后面三张照片的美女眼神有很大的区别，她的眼神是内在饱满，而后面三张显得相当的单薄。所以当你完成了事情的第二半，另一半，你的内在能量升起了，变得如此的活生生，你将自动的吸引福报，你的活生生会吸引另一个活生生，另一个礼物，有活力的美好的阳光的礼物来靠近你。所以这个是富含深意的，这条冥想其实有很大的深意。他告诉你，你非但要内化你的能量，而不是消耗你的能量，而且要升起你的能量。你越升起，你将越有福。啊，在印度教里面有一个传说。据说印度教一个伟大的圣人叫巴巴吉，传说当中他至今仍然活着，住在喜马拉雅山。而他活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冥想大师，而且他正好是冥想的昆达里尼，他是昆达里尼的，几乎是昆达里尼的源头。他的内在能量升起已经达到了如此的玄奥境地，以至于他的肉身都超越了死亡的边界。据说这个巴巴吉现在在喜马拉雅山，他的长相仍然是16岁少年的长相，返老还童了，非常年轻。当然后近代有很多人冒充巴巴吉啊，我也看见过印度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声称自己是巴巴吉，当时他很年轻，也只有16岁，但是30年以后他变得肥胖而臃肿，然后没有人就相信他的话了。他在十几年之内一直蒙骗了所有人，所有人都朝拜他，认为他是巴巴吉，因为他长得很好看，样子非常俊美，年纪又轻，但是仍然无法欺骗时间。30年以后他变得非常的胖，当然仍然有人相信他，仍然有人认为这只是巴巴吉有意实现年老的样子啊，其实不是。所以印度是一个出圣人的地方，印度也是一个出骗子的地方，圣人占1%，骗子占99%。因为往往是宗教灵性是最容易成为骗子的根据地的，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灵性跟宗教没有经验，所以你怎么忽悠他都可以，除非你是一个真正有经验的人，那么没有人能够欺骗你。而印度那么多人是没有文化的，没有上过学的，他们很好忽悠，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所以更希望有一个精神的寄托，所以印度充斥着大量的宗教跟灵性的骗子。但是你会发现有一点，那些圣人从不揭穿他们，即使揭穿也不是强烈的揭穿，那些圣人任由这些骗子存在，因为有许多人需要他们。对于整个灵性成长的过程来说，你走弯路接受教训其实是必要的，你甚至让人欺骗也是必要的，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许只有你受了骗了以后，你才会知道怎么样甄别，也许在你没有受骗以前有人已经提醒过你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是不会相信的，你会更相信你自己的判断。所以这就是那些骗子仍然需要存在的一个必要性，他为了那些需要成长的人而存在。人的内在灵魂的成长实在是非常难的一件事，需要经历那么多的弯路，但这个没有办法，你必须要经历。所以第25条讲，有福的人啊，当你的五识专注于心，融入莲花的中心，在无心之心保持在中心。那么融入莲花的中心以后怎样呢？你将深深的融入，无止境的融入，它是没有底的。所以当你融入融入融入，最后连那个融入的心都没有了，无心之心融入到消失了，融入到消散了，保持在中心，这个中心是没有中心的中心，是没有一个聚集的点的中心，你找不到那个点，因为那个点都消化了。直到什么？直到无法言语，直到语言无法形容的地方，所以它后面无法比喻出来，无法用文字来描绘出来，它只给你两个字，直到，直到你也消失了。这是一种真正的向内深入的神罪，对，你可以说这是止于至善，你最内在的核心是真正的光明跟善。但是这个冥想其实不止于此，不仅仅止于此，如果你仅仅止于此，那么你仅仅只是一个冥想，你仅仅是只是一个关乎于你个人内在的一个冥想。在他的另一面还有更深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人，当一个人深深的融入，你会发现他无法再产生邪恶的东西。你有发现一个人深深的双手交叉陶醉在心间的时候，他还会起恶念吗？没有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当你沉醉在音乐的空间，当你沉醉在爱的空间，当你沉醉在心间温暖的心间，每一个人即使一个坏人，他在这个片刻他一样会是温柔的，一样会是至善的。他在那个片刻，他即使是一个再野蛮粗鲁的人，他在那一秒钟融入心间的那一秒钟，他也是善的。对，当他在这一秒钟是善的时候，意味着他就在这一秒钟创造了他命运当中的善的回报。所以一个人的命运实际上完全取决于你内在的状态，而不取决于你的神明，也不完全取决于你往事的业力。所以有两种倾向，一个人总是埋怨命运多舛，然后埋怨这是来自于前世的业，这没有完全错， 但这也并不完全对，你往事的业只决定了你命运的基础而已，基础、背景，并没有决定你全部的命运，你仍然有60%以上的力量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这60%是什么？你是否止于至善？你是否在那个融入的片刻，深深的止于一个善的中心，一个善良的中心，以至于这个善良能够渐渐的融入你平常的生活中。如果那个善良的品质能够融入你平常的生活中，意味着你在创造剩下的60%的命运，你在扭转你前世业的驱动力方向。也有一类人，他们倾向于祈祷上帝，祈祷神圣。他们觉得我只要天天念佛拜佛，天天念玫瑰经，祈祷上帝，我的命运就会越来越好。这也没有全错，但这也没有全对，它只是事情的一小半。它意味着你在趋向于那个善，但是如果这个趋向仅仅是口头上的，而不是行动上的，那么你仍然没有向前真正跨出去。你口头上在祈祷上帝，但是你的行为却在伤害别人。你的内在跟外在并没有统一，但是你的命运，你未来的命运，大多数却取决于你的行动，你做了一些什么，而不是你想了一些什么。你如果你的想还没有达到行动的强度，那么这个想的力量实际上很弱，必须达到贯彻进入你的行动，它才会真正的产生你的命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王凤仪这样的人悟道以后从来都不讲仙啊佛。像东北的那个老人纯印，他悟道以后也很少讲仙啊佛。我们刚刚泰国去世的白龙王，大家可能听说过啊，所以因为香港很多的演艺界人士都去参见他。白龙王虽然并不是一个成道者，但是他的确是一个来自善的层面的灵魂，他教导的是善，他的整个理念也是告诉人们，你拜堂上的双亲，对你家里的父母孝顺，善待你的亲人，善待你周围的朋友，做好人好事远比你磕头烧香来得重要。他这个话讲的是对的。人们总是以为求神拜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这个不全错，但是也不全对。真正能改变你的命运是在你的内在的这个东西。你内在是黑的还是白的？你的内在是善的还是恶的？或者你的内在是以善居多还是以恶居多？以至于你的内在展现出你的行动，你是善的事情做得多还是恶的事情做得多？这个100%的决定了你的命运。所以这个冥想实际上25、26的冥想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前提，你立足于善的前提，你立足于你内在的纯真、内在的温柔跟内在的善良。但是如果你只是一天半个小时的冥想，半个小时回到你的善，然后睁开眼睛又开始盘算着怎么样占点便宜，占点别人的便宜，那么你的冥想对于你来说仅仅是一个玩笑。所以真正的冥想不是半个钟头的，真正的冥想是把你冥想当中实现的善展现到你的生活当中，这个才是真正的冥想，这个才是冥想。你不能，如果你不能把冥想当中实现的善、实现的宁静、实现的忘我展现到你实际的生活当中，那么你的冥想其实是没有站稳脚跟的，你的冥想是没有根的，仅仅是一个 游戏而已，仅仅是你生活当中的小小点缀而已，而不是你的生活。所以真正的冥想要变成你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一个点缀。只有它变成你的生活，它才能改变你的生活。你不需要再求神拜佛了，你不需要再埋怨你往事的业了，你用不着再伸手说上帝啊，请你赐福于我。因为当你内在实现善，你的内在才是真正的上帝。上帝并不在天边，上帝在你的心里面。当你跟你内在的善合一，你就是跟上帝合一。所以在梅赫巴巴的这个神的112个名字里面，有一个名字就是指纯粹的善。所以上帝的另一个名字就叫纯粹的善，非常纯粹的善，没有任何瑕疵，非常纯粹的善良。所以真正的与永恒合一，与上帝合一，就是展现出你内在的善，并且是实际展现出来，而不是嘴上的，不是思想上的，是行动上的。它不能展现到物质的世界，就还不是充分的展现。所以王凤仪一生的教导，30-40年的教导，都在告诉别人怎么样真正展现你内在的这个源头。你可以把它称作是上帝，你也可以把它称作是善，或者把它称作是心。当你能够在冥想当中达到你的心，并且实现内在的温柔跟爱意，你必须把这种温柔跟爱意展现到你的行动当中，这个才是完整的冥想。否则你只是做了20%-30%的冥想，另外60-70%的冥想被你抛之脑后了。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他的冥想是否达到多少深度。他如果说他可以进入定3天4天一个礼拜，当然很好。但是他如果出定了以后，像印度教的那个门徒一样，他出定了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问皇帝要钱，然后你知道他定了一个礼拜只是白搭而已，他仍然没有超越他头脑的贪婪。所以要把你内在实现的东西展现到你的行动当中，这个才是真正转变一个人命运的唯一法宝，没有别的法宝。你可以天天去烧香，天天念咒语，天天念玫瑰经，念密宗的财神咒，我保证你会得到一些感应，但你绝对不可能改变你的命运。而且你得到的感应往往是提醒式的，非常奇怪，神圣的智能远远超乎你的想象，它甚至超过了我们现在宇宙的年龄，可想而知，那个永恒的智能是多么的智慧。在华严经里曾经提到过，那个永恒的智能远远超出了人可以想象的尺度，那个尺度几乎是你无法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尺度。那智慧是如此的深奥，所以你可以念诵它，你可以呼唤它，它也的确会回应你，但是它回应你的方式是为了你好的方式，而不是来遵循你的乞讨的方式。你说上帝啊，给我1000万，我现在要买一套房子，可以肯定的是他会给你一个回应，但是他不会给你1000万，他一定会在这个回应里使你感到受启发。无限是谁创造的？如果你以线性思维的方式持续的倒退的话，你将永远无法倒退到最终的起点，因为没有起点。而当你突然垂直的上升，从这个无限倒退的水平层面垂直的上升，哪怕一点点，你突然超越了整个宇宙，整个物理世界，你突然发现你就在源头，没有理由的。现在整个浩瀚都来自于你，来自于你这个无限小的源头， 你也称作它为无限大的源头，这个超出了理解的范围。我们在中脉冥想的第七节课将会惊艳到这个内浩瀚，一个片刻你就会知道整个宇宙都在里面，但是你并没有向外跨出哪怕一小步，没有，突然宇宙都在里面，所以这是超越思维的。好，我们看27，在从事世间的工作时，不惜凝住于两息间，如此练习，不数日即可兴盛。刚才提到的是心间，融入你的心间，现在提到的是融入你的第三只眼，这根据人的倾向而来。如果你是非常感性的人，融入心间将更适合于你。如果你是个相当理性的人，融入两眉之间将更适合于你。两眉间意味着第三只眼的绝对意志力跟绝对的愿望，它是一个相当理性的中心，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能够动摇第三只眼的意志力，它的意志力是100%的，所以它更倾向于一个理性的头脑。但是融入心间跟融入两眉间达到了最终融入，效果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虽然第三只眼的中心更高一级，但是对于融入来说，他们都融入永恒的空，永恒的源头啊。所以这两种方法之间并没有存在高低的差别。这个方法凝住于眉间的方法，前面西巴经里面也提到，西巴经说如雨般轻拂你双眼的上眼帘，像用一个羽毛轻轻的轻轻的滑动你的上眼帘，你闭上眼以后上眼帘轻轻的滑动，你突然间发现双眼有股力量开始自动的向第三只眼汇拢啊，这个是自发现象。或者你拿清凉的油膏像印度人那样点在你的两眉中间，这个清凉感也会刺激到第三只眼，而且你会发现它突然会吸收那个清凉，也就是那第三只眼的力量是向内走的，你的第三只眼拥有天然的吸引力，它会天生向内吸啊，它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会向内吸，非常奇怪啊，这个是它本来的功能，生理性的。所以当你凝住于两息之间，哦，这个刚才可能看错了，我还以为是凝住于两眉之间。凝住于两息之间，练习不数日即可兴盛。如果是27的冥想是告诉你凝住于两息间的话，那么它跟26的冥想将会承接，将会匹配。你在融入心间达到一个深度的时候，呼吸将自动的缓慢，呼吸将自动的停止，但是不是永久的停止。一个人在深深的爱意当中，他的呼吸会变得自动的凝聚。所以你注意到两息间的停止，注意到两息间的空当的时候，反过来你也将惊艳到那么融入的空，那么融入的神醉。所以当你注意两息间的时候，你将在神醉当中兴盛。28，凝住于火，从你脚趾上升直至你的形体化为灰烬，而你没有。这个冥想被南传佛教广泛的应用，在南传的冥想里面有一个叫白骨观的冥想，也就是想象你整个的身体一层一层的 层面，皮肤、肉、血液、各种内在水的流动，以至于到最后骨头。在白骨观里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冥想你整个身体缓慢的腐烂，一直到只剩下一具骷髅白骨。另一种方式就是这个第二十八的冥想，在白骨观另一种方式就是感受你从脚趾开始燃烧，感受你已经被放在了火葬场的柴堆上，开始全身的焚烧，一直到你的形体完全化作灰烬。这个冥想在南传里面被用于超越对肉身的眷恋，对肉身的执着。对于非常执着于肉身的人来说，这个冥想也许能消化一部分感官的倾向。这个冥想甚至有助于你解决一些生理的问题。曾经有人因为做白骨观持续了半年，而且他做的白骨观正好是化为灰烬的白骨观，也就是让身体整个烧成灰。他持续的做了半年以后，他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他身上各种各样的酸痛开始没有了，而且他的胃，他原来有胃慢性的胃痛的病，这个病也神奇的好了。如果你持续的做这样的冥想，做把你的身体完全烧成灰的冥想，它烧掉的不仅仅是你的身体，它极有可能也会烧掉你身体里面的一些负面的能量。在印度跟瑜伽里面都有另外一种冥想方式，但是小规模的。你可以拿一张纸摆在你的胸口睡觉，在睡觉的时候，你就睡觉以前你冥想，你心里面所有的烦恼开始被吸到这张纸上。你可以在这个纸上面写一些字啊，这个是你可以写让所有的烦恼来到这张纸上面。第二天一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张纸拿去烧掉，你突然发现有某种内在的东西被卸下了负担，你的心里变得轻松了一点。但这个只是临时性的方法，只是治标的方法，并不是治本的方法，你很快烦恼又会累积起来。所以对应于这个方法，大规模的使用烧成灰的冥想，你一样会使你内在的某些东西感受到被这个火焰带走。所以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做全身烧成灰的冥想，也许他身体的很多负面能量会被自动的烧掉啊，也许他身上的一些酸痛胃病都会莫名其妙的被烧掉。所以这个冥想有助于你消除身体的一些负担，你整个身体被烧成灰了啊，所以内在心理的能量上的负担有可能都会被携带走。所以南传也使用这样的方法，而且南传特别提到这个白骨观烧成灰的方法有助于消除你的性欲，因为性意味着能量累积在性中心无处可去，而它最便捷的通道是向下走。所以当你冥想整个身体烧成灰的时候，你也在燃烧性中心的能量，你在消耗它，你在使用它。所以当性中心的能量被挥发了，你这方面的性方面的冲动将会降低。所以南传曾经使用白骨观作为消除性欲的一种冥想啊，它应该来说是还是挺见效的，挺有用的。在楞严经里面甚至 认为这个烧应该从脊椎骨向上烧，也就是这第28讲的从脚趾向上烧，它不是从头向下烧，而是从脚向上烧。从脚向上烧意味着你在促使你的能量、热量沿着脊椎骨上升，它有这一层含义在里面。所以整个向上烧的冥想实际上跟昆达里尼的能量向上升是对应的。所以古人发明的这些冥想实际上时不时的就关联到你的昆达里尼的能量，一定会携带那个力量。所以他这里讲凝住一火从你脚趾向上烧，而不是从头向下烧，从脚趾向上烧，直到把你的形体完全化成灰烬。这个有助于你燃烧身体的负面能量，并且有助于你把性中心的能量向上推动，消化性的力量。哦，所以佛教跟南传都把它用作消除性欲的一个有效冥想。29，观想这虚幻的世界已焚为灰烬，然后超于人类之上。啊，这个是相承接的。当你对身体的执着被消散了，以至于你冥想连周围的世界都化成灰烬了，也就是说你对世界的贪着都被烧掉了，你超然于整个人类以上，超然于物质世界以上。这个是从冥想的角度在消除你思想的残渣，因为你对世界的贪着并不来自于其他地方，纯粹的来自于你个人的思想。而你的思想实际上是左右两边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无论有一个怎样的思想，就像你的大脑是分左右两半一样，你无论有怎样的思想，你一定会有对立面的思想。这个是注定的，这个是生理现象。你当你特别特别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在你脑子深处，你莫名其妙对他有一种讨厌，这种讨厌只不过被你压抑了，在深处在你的最深处，你一定会对他有某种讨厌、反感，一定会有。所以当有一个人特别特别的粘着你，特别特别的爱你的时候，你也要当心，他有一天会反感你，这种反感迟早会有一天爆发出来。而当你产生了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这个身体强烈的贪欲、强烈的执着的时候，你内在的另一半的思想会自动的压抑在头脑的深处，他们会以负面的形式存在在那，也就是某种对世界的厌离、某种对世界的否定。而现在这个冥想就是要直接的展现出你头脑的另一面，把你的身体化为灰烬，把世界化为灰烬。所以这个冥想其实适合于对世界非常贪欲的人，这一类人是适合这样的冥想。这个冥想会平衡他的思想对立面，一个人如果平衡了思想对立面，正负的思想相互抵消了，他就会变得更轻松。他这28、29并不是要你产生对世界的消极的倾向，并不是要你产生对世界完全的否定跟消极，而是对应于那些对世界特别贪婪的人，他是给这类人用的，他是产生对峙的一个冥想，相互对冲、相互抵消的一个冥想。当抵消了，一个人就变得突然轻松了，你不会变得负面，你不会变得对世界很贪婪，也不会变得对世界很消极，两者同时抵消掉了，你突然间以一个轻松的心态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本来的面貌，你变得清澈了，实际上你变得更加的干净了。对，这个冥想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只适用于对世界充满贪婪的人，只适用于这一类人群。所以你要找到跟你正好对应的冥想，只有找到对应的冥想，你会发现那个冥想才能产生 非常奇妙的效果，否则有可能产生的效果对你不利，这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一个本来已经非常消极的，对世界充满了厌世情绪的人，你再让他冥想，把整个人化成灰烬，把世界化成灰烬，也许他会倾向于去自杀，他会倾向于更加的封闭，更加的厌世，这是不好的。所以你要找到跟你对应的冥想。如果你身体充满了湿气，充满了各种各样淤积的无法挥发的能量，那么这个化成灰烬的冥想将会很适合你。它会消除你的这些滞塞的能量，消除你身上的湿的气、淤积的气、负面的气，这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你要找到跟你匹配的冥想。你如果你湿气很重啊，那么这个冥想也许是有帮助的，但并不是要你天天做。如果你向下的能量很重，你的性的冲动很重，那么从脚趾向上伸的燃烧的冥想将对你产生效果。所以你要看你适合匹配哪一种冥想。你的性无法克制的在向下冲动，而你的整个人是那么的低沉，那么的灰暗，那么你就要冥想有火焰从脚趾向上升，完全把你一点点的向上烧起来，这将使你的能量逼迫你的能量向上走，并且完全消化你全身的湿气，消化你那些低沉的沉闷的力量。所以一定要找到适合你的冥想。最后就是我们这个第九期的中脉冥想将于9月23号开始，大家可以找安住光明助理来咨询。好的，我们现在开始以太身的冥想，大家认真的以非常享受的心安住在以太冥想里。你甚至可以利用第25完全融入心间的冥想，如果你是特别感性特别融入爱的一个人，你在以太的中空冥想里面可以融入你的心，并且陶醉在这个温暖的爱意里啊，因为以太冥想实际上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它是百搭的，你可以在以太冥想里面加东西啊，所以你可以把25条加进去，融入你的心间。心间就是正好心轮的位置啊，两乳的中间，在心间有一个光明的中心，而你融入这个光明的中心，你将会感觉到无穷无尽，完全没有底，彻底的融入某种温暖跟舒适的感觉啊，就好像一个人完全窝在沙发里面啊，特别的舒服，他在向内融化啊，这种感觉。好，我们现在开始以太身的冥想。